下面我们要谈谈关于《史记》的审美特征。当然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只讲一个，《史记》的审美特征有哪一些呢？当代最著名的《史记》研究专家韩兆起先生，北师大的韩兆起先生，他退休之后的新著是《史记真正》，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。我们在中学里学语文，可能选到《史记》的时候，往往介绍《史记》的人就是韩老师。韩老师研究了《史记》的审美特征，他归纳了四点。韩老师归纳了四个方面，他认为《史记》啊，首先是有阳刚之美，然后是悲壮之美，然后是含蓄之美，最后还有朴拙之美。韩老师这观点不在一处啊，发表的地方不止一处，有专文也有专著。专著呢在韩老师的《史记通论》里，他的《史记通论》也谈到这四个审美特征。我觉得这个四点概括得非常好。韩老师是我的老师，当然呢我首先把他的观点吸取了，不能够说人云亦 云的就照着他的话啊去因我学舌。在这一点上呢，我觉得韩老师的概括是很好的，但能不能够再做另外的概括呢？或者说概括得更全面一点呢？我觉得这四个方面实际上是两个方面。阳刚之美、悲壮之美，韩老师说阳刚之美，实际写的都是那些充满阳刚气质的人，他们用积极进取的精神投身历史的洪流，不管他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，这个精神是一致的。第二是悲壮精神啊，悲壮之美，所以实际中那些司马迁所刻意的加以描述的人，往往他们都有悲剧性的经历、悲剧性的结局，或者被杀，或者自杀，或者呢穷困潦倒，晚年呢悲凉，因此构成了他的悲壮之美。但是这个悲中有壮，它不是悲悲惨惨、凄凄惨惨、凄凄，不是这样，悲中有壮。这二者指的是人物，人物的审美特征。而下面两条呢，我们仔细一推敲，它指的不是人物。实际中没有哪个人物是含蓄的、是朴拙的，不是，指的是语言特征。司马迁欣赏屈原，说屈原的作品，他引用了淮南王刘安对屈原的评价：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废而不乱，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，上称帝喾，下到齐桓，中述汤武，以自世事，明什么道德之广从，治乱之朝贯，弥不敌现。其文曰：很好，这两句是一种什么美？含蓄，是吧？其声闻小而气质极大，举内而见一员，含蓄之美。他认为不但屈原是一样，还有像庄子啊，司马迁佩服的人，他认为一般都有在语言上的含蓄之美，不把话说的那么透，让你有想象的空间，这是对读者的尊重。一个人写语言写的含蓄啊，他是没有把读者当白痴，我不说的一清二楚，你不懂，他不是这样，尊重读者，让你有想象的空间，有自我发挥的再创造的空间。然后朴拙之美呢，也是指语言，是指史记的语言充满了一种原始苍茫的气象，往往不加雕饰，甚至于出现一些我们现在说叫病句。韩老师说那叫畸形句式。韩老师还专门写一篇文章叫《史记畸形句式事例》，畸形句式，那个畸形句式 似乎于法上不通，不当审阅的审阅了，不当啰嗦的啰嗦了，不当重复的重复了，看起来不是干净利索吧？但是他领念，他传神，他改不得，谁去改过吗？有啊，大家想想谁去改过呢？班固，班固写《史记》是因为他父亲和他一起班彪，班固续写《史记》，汉武帝以后，昭宣元成哀平这几个帝王写了65篇，当然不是说本纪写了65篇，就这一个时段的作品写了65篇了。他们觉得可以独立成书，何必说叫做续史记呢？干脆独立。独立那么前面的怎么办？汉武帝以前，秦末农民起义以来到汉武帝之间，这怎么办？要不要再创造？不要。怎么办？抄。抄谁的？抄司马迁的史记。当然现在有些抄书的人啊，他就举出这个例子来说，班固抄司马迁不就抄袭吗？那我怎么就不能抄袭呢？这是一位教授说的啊，不是一般人，西南师大的一位教授说的。我觉得历史就是历史，现实就是现实啊。你要讲司马迁的著作权，那你去问班固司马迁之间去打官司。班固那还交代清楚了，他利用了史记的那些成果。再就是再说了，那是历史，不是再创造。历史真实是这个样子，你写他写都得这样写，都得尊重历史的真实。那么班固呢，在抄写司马迁史记的时候，觉得这语言有问题，不当重复的重复了，不当审阅的审阅了，改一改，一改改得文从字差。所以呢，在语言的规范性上来说，班固的汉书超过了史记。但是啊，司马迁史记中的一种如骏马下注千丈坡的狂飙烈火似的气势，被他改得烟消云散，荡然无存，改不得。班固改了，大家去比较一下，班固改的项羽本纪，比如说项羽本纪的那么一段，你就读读鸿门宴也好，巨鹿之战也好，垓下之围也好，你去看看，被他一改，改得读起来的心平气和，一点气势都没有，没有精气神，他把史记的精气神都给改掉了。所以那个病句啊，它病句有病句的好处，畸形句是畸形句是好处。有一些古代的名诗，你看看怎么就这么有名呢？看去看来没别的，是个病句。孔子说了，词达而已矣。孔子说词达而已矣，就是能够达意的语言就行了。那些语言规范是根据语言的实际情形去做，去归纳出来的，不是说我们做好了规矩再说话，而是根据我们说话的习惯来总结那种规矩。韩老师这个4点我们归纳为两个方面，那么我觉得两个方面呢就还有漏洞可循。比如说阳刚之美，史记中固然写了阳刚之美，而且呢由于儒家是具有进取精神的一个学派，儒家有具有进取精神，具有集体主义的这样一种阳刚的气质，而道家呢是阴柔的，是柔弱自持，谦虚自守。而司马迁的史记很重视道家，甚至于从古到今都有人认为司马迁就是道家，当然我们不赞成这个说法。谁认为他是个道家？像班固第一个，论大道则先皇道而后六经，这句话你不看出他认为司马迁是个道家吗？现当代也有，现在的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，他说史记啊，说司马迁啊，恨为弄臣，即兴楚墨，遗憾自己，痛恨自己变成了一个宦官，受了宫刑，然后呢即兴楚墨，楚墨是纸墨，在纸墨上去发奋做文章，说他的史记啊，虽背春秋之意，故不失为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一个不太经意的句子，不大人们容易忽视的句子，虽背春秋之意，虽然违背了春秋的宗旨。首先鲁迅先生肯定呢史记是违背春秋宗旨的，违背春秋的什么宗旨？春秋是儒家的经典， 这就说明司马迁不是个儒家了。但是这话里面也看不出司马迁是个道家。鲁迅没说他是个道家吧？班固说过，但是司马迁没鲁迅没说过了。但是在人民日报前十几年的海外版里面，我找到一条资料。那条资料说呢，当年在上海的同文书馆，鲁迅先生给日本学者讲课，讲的标题叫做《流氓与文学》。这个作品呢，他没有写成正式的文章，是几个段落，因此没有收入鲁迅全集，但是在日本的一些图书馆里保存了它。那里边的几段呢，鲁迅先生直接说司马迁是个道家。他说，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。司马迁之所以说这个话，是因为他是个道家。这鲁迅先生就有这话，所以呢，认为司马迁是道家是大有其人啊。再说我们读读司马迁史记，他是不是对道家还情有独钟呢？有的，道家的皇帝汉文帝他写得特别好。汉初的那一些国家的高级官员，主要的掌权人，萧何、曹参、陈平、张良，无疑不是道家。而汉文帝刘邦的儿子汉文帝，他是个道家皇帝，他一个皇帝，道家皇道家夫人还有一个啊，他的夫人窦皇后，窦皇后在汉景帝时候呢是窦太皇后，到汉武帝的时候呢他是窦太皇太后，他是汉武帝的奶奶，汉景帝的母亲，汉文帝的夫人，他一直坚持他的道家路线是不能改变的。而司马迁从这个时代过渡中间，他也看到道家思想的优势，因此他写了张良、陈平、曹参、萧何这些人，既为国家做出了贡献，同时能够明哲保身。相反，韩信、彭越、张敖、陈豨这些将军们立下汗马功劳，结果一个个被杀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不学道家。所以淮阴侯列传的末尾啊，司马迁发了一段议论，他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，学道家，道家是低调的谦虚的。老子说的虽高必以下为基，虽贵必以贱为本，要低调的生活着，不要招摇。但是韩信不是那样，他不懂得老子说的强梁者不得其死啊，强梁者不得其死。结果呢，他不得其死，他不学道家，不会谦让，最终呢，功高震主。刘邦逼着他一步一步往反路上逼，不把你逼反，你就这么待着，我始终不放心。但是你不造反，我不能杀你。你不造反怎么办呢？我逼着你造反，所以逼着他造反之后呢，除掉他。然后才放心。这些人物，司马迁说，像韩信，如果他学道谦让，他的地位将是什么样子？可比太公，他就是汉代的姜太公。可惜啊，他至今可以血食，就是还有人给他祭祀的。但问题是，他没有学道，不学道不行。因此，《史记》里面除还有阳刚之美之外，对应的当然还有阴柔之美，谦虚低调，期徐自守，柔弱自持，也是一种美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相对应的应该给予总结，它与阳刚之美相对应。而悲壮之美呢，它和阳刚之美是统一的，是一致的。再就是说，后边两条它属于语言方面的概括当然是整个史记的审美。就人物来说，我更赞成我自己提出来两点。我觉得一是悲壮之美，它就含有阳刚之美，也有阴柔之美，是吧？共同形成的悲壮之美。第二呢，就是史记的奇异之美。史记无奇不写，奇是选择作传的人物的一个原则，当然也是呢，选定了人物之后，我要给你写些什么事迹， 啊取材的原则，奇不奇不写。比如说有一位皇帝，汉朝的西汉的第二位皇帝，汉惠帝，他叫做刘盈，他是刘邦和吕太后这一对夫妻之间的一个独生子，当然还有个女儿鲁元公主，一子一女，吕太后就那么一个儿子。这个刘盈做皇帝的时间不短呐、正儿八经的汉朝第二代皇帝，做了多少年？七年。七年做下来，《史记》里面没有他一篇本纪。是不是时间短了？那个西楚霸王做的更短，西楚霸王有长长的一篇本纪，那篇本纪是一万多字啊。我们看看，孟子啊，庄子、孟子、老庄、孟荀这些诸子传合起来，还不到项羽传的十分之一。项羽有那么长的传，但是汉惠帝呢，一个字儿都没有，不写他。汉惠帝没有写，是不是说他啊这个皇帝不被承认？我们再看看《汉书》，《汉书》里面第二篇写了《孝惠本纪》。孝惠帝，而且认为呢，孝惠帝很有特点，是一个仁爱的皇帝，非常仁爱。司马迁不是不承认这是一个很仁爱的、很有爱心的皇帝，但是他也是一个顶没用的皇帝，因为他做了七年皇帝，所有国家天下大事都不是他的处理，是他娘。他娘有本事，跟着刘邦打天下，然后守天下，跟着刘邦守天下，跟着刘邦歼灭大臣，刘邦死了以后呢，他还想啊夺取这个刘氏天下，有那个野心了，因为他把自己的几个弟弟三个都封了王，这可是违背刘邦的那个意志的。刘邦当年行白马之盟说过，非刘氏而望者，天下共诛之，但吕太后违背了。吕太后很有能力，而且吕太后执政的时候，这个中央政权内部矛盾重重，差一点政权从姓刘的变成姓李的了，这很危险。但是呢，看看天下，看看天下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，所以吕太后本纪我们读去读来，哎呀，这就没几句好话了，那最后的评论一定是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吧。你看看那段评论，那评论很好，说朝廷不管他发生了什么，天下呢啊，在财富在增加，社会很安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没说，话外有话，那就是道家思想深入人心，那朝廷动荡无关于天下。所以呢，在吕太后期间，天下财富迅速增长，经济情况有了大幅度的啊那个好转。这都是吕太后的本事，她不是汉文帝的本事，汉惠帝啊，不是汉惠帝的本事。汉惠帝呢，心很好，人弱，但是没本事，连个弟弟都保不住。你想想，汉惠帝啊，当年做太子的时候，由于刘邦喜欢他一个年轻的戚夫人，姓戚，戚夫人，戚夫人的儿子叫做如意，所以说如意这孩子呢，性格上很像刘邦，刘邦喜欢他。说他敢说敢做，当然那孩子他有什么不敢说不敢做的呀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怕谁呀？他敢做。但是汉惠帝敢不敢做呢？不敢做。汉惠帝呢跟着刘邦，刘邦打天下他又不会打，不会打的不说呢，是一个累赘，所以刘邦打了败仗逃跑的时候，把他从车上推下去，人了不要了，那腾空把他抱起来放车上，又把他推下去，反复几次。你想想那小孩子吓也吓坏了，从小吓破胆了，你将来做皇帝他还能做出个什么雄才大略的皇帝啊？不可能。但是那孩子幸好啊，正因为他出生的这么一番经历，他幸好。你想他当太子，他是长子啊，和吕太后就是皇后的儿子，他当然太子。做太子的时候呢，刘邦啊几次想用戚夫人的那个儿子如意去取代刘盈， 刘盈地位岌岌可危，那不是他娘，他的位置就保不住了。那个刘盈应该特别恨他那个弟弟，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如意，应该特别恨是吧？但是他恨不起来，这人就不是个恨的料。嘿，他父亲一死，当年呢、啊，为了保住刘盈，这刘邦呢，刘邦要换的时候，要换太子的时候，啊，戚夫人啊想主意啊，怎么保住这个太子？哎，去找张良，张良最聪明，汉朝第一聪明人，不找他找谁呢？去绑架他，差不多是绑架，绑哪儿去？绑到吕府，吕家。到吕家之后呢，给他跪下，给张良跪下，请你保住太子。张良说，那战争年代皇上听我的，在和平年代天下统一了，我说什么话也不定事儿。当时没有表示态度，但是过来一段时间啊，刘邦和太子下棋，一看太子背后啊站了四位老人，都是八十多岁啊，眉毛胡子都是白的，而且胡须很长，恭恭敬敬站在太子背后。刘邦大吃一惊，请问诸位啊，报告姓名。四位说，东元公、陆里先生、伊里季、夏桓公，这是我们四位，那是四位高士隐士。刘邦说，我多次下诏请你们出来帮助我治天下，你们都不干，你们怎么跟着我儿子呢？他四位就说了，因为陛下慢而辱人，傲慢，喜欢骂人，不和你玩。太子啊，仁而爱人，太子仁爱，仁而爱人，所以我们跟太子玩。这其实是向刘邦提出了一个警告。接着刘邦就对戚夫人说了，吕后真儿主矣，我死了以后，吕后吕太啊太后了，吕后就是你的主子了。于是做了鸿鹄歌，说太子鸿鹄羽毛已经丰满，有人辅佐他。这谁的主意啊？当然是张良。哎，张良说没出主意啊，出了，就找了那么啊，找遍天下，在哪儿去找了四个老人，他真是东元公、陆立先生、夏桓公、什么伊里季，这四位商山四号啊，真的是谁知道哪儿弄来的呀？天子啊，张良还有这本事保住了啊。那太子啊，他仁慈，他应该恨他弟弟，但是当皇帝以后没有报复，反而保护他弟弟，这一点说明他仁爱，但是没本事，没有政绩，没有给天下造成一点什么，没有历史影响，所以他没有本纪，他无奇可写，不奇，要有奇可写才行。所以我们休息以后再来开始正式讲《史记》的起义之美。